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见一些挑战。在每一次的挑战当中，我们就想要说如何的去 overcome 这些挑战。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个得胜的心智。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犹大的狮子。我想请大家往你的右边看哈。我们这右边有三幅图，中间这幅图有没有看见？看到一个狮子，这个图就是犹大的狮子。我想弟兄姐妹，你每次来到教会里面，你看到教会有很多的这种图在挂在墙壁上。那这个犹大的狮子的右边是一个印章，是神祝福。它左边是归耶和华为圣，在旧约的地方有一个印章，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在你的这个左边这边有启示录的时候到了，也有这个如鹰展翅上腾，也有圣灵的火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要有一个像犹大狮子这样子的得胜。那犹大是谁呢？弟兄姐妹，犹大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换句话说，这个雅各他的太太，第一任太太是利亚。他利亚当时这个是不生育，所以这个利亚当时拉结不生育，但是利亚这个失宠所以神就让利亚那时候生了第一个儿子，叫做流便。换句话说，这个利亚就认为说，上帝看到我好像看到我的苦情一样，所以他在生孩子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很苦。第二个孩子他生出来叫做西面，换句话说，哦，感谢主，神你听见我失宠了，没有得到我丈夫的宠爱。第三个孩子他觉得说，哎，感谢主，我生了孩子以后，如今我可以跟我的丈夫联合了。所以这三个孩子好像都是什么，心中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思想。所以他到了第四个孩子的时候，他终于生了一个犹大。他就说犹大是一个赞美。所以每一次我们想到犹大，我们就讲到说他是一位赞美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九节，这个地方是当犹大年老的时候，他为他的十二个孩子来按手祝福。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九节，他说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啊？弟兄姐妹，在你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常常有心里有一句话说，谁敢惹我，谁怕谁？所以弟兄姐妹，这不是说对你的先生对你的太太说你敢惹我吗，而是对这个仇敌说什么，撒旦说你敢惹我吗？弟兄姐妹，没有人敢惹你，为什么呢？答案就在前面，因为你是一个什么小狮子。那这边又讲到小狮子，又讲到说躺在地上的公狮，又讲到说蹲在那边的母狮，这中间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呢？弟兄姐妹，小狮子它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它是为了征战。小狮子它常常从山上到山下去掠夺食物以后，它说它抓到食物以后，它便上去。这三个字很重要，便上去。这边在预表的一个什么东西呢？弟兄姐妹，我们看下一章，在新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换句话说，这个小狮子就预表耶稣基督，当他受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面，他掳掠了仇敌，他升天了以后，他将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什么，他战胜了什么，撒旦。所以他战胜了撒旦以后，他升上天，他在十字架上战胜了仇敌，他带着所掳掠的这种掠物，他升上了高天。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周围没有人敢惹你，阿们，告诉你旁边说，没有人敢惹我，来告诉你旁边，没有人敢惹我啊，没有人敢惹我啊。不是说你太太你先生不敢惹你啊，是什么？仇敌什么不敢惹我，阿们，仇敌不敢惹我。 这边又讲到说卧如公狮啊，我们再回去看上一节，他说卧如公狮哈，蹲如母狮。这边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在自然界一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你去看自然界的话，这个母狮哈，大部分都是什么？它啊，大部分都是蹲在那边，它等候着什么要来掠夺食物。那个公狮呢？公狮就是什么？因为体积大嘛，懒洋洋的，所以常常就是什么躺在那边休息。哇，这也常常我每次看到这个地方，就看到好像家里面都是什么太太坐在那边张罗吃的哈，丈夫就躺在那边休息。不过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只小狮子哈，其实它在这个公狮母狮中间哈，在那个动物的中间，它不是说它可以跟公狮母狮一起吃东西，所以它必须要抓了一块它就赶快跑。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得胜的话，你要看准了，你要看准了仇敌从你身上来的这些攻击。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抓住了以后，你掠夺了那个仇敌在你身上的攻击，你就升天了，就像耶稣基督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是什么基督的什么得胜啊。所以这个在雅各跟他的十二个孩子祝福的时候，他跟犹大的祝福，第一个祝福就是49章这个第九节提到说基督要什么得胜。我们再来看看第十节他怎么祝福呢？他说龟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什么是龟，什么是杖呢？预表着权柄，龟跟杖预表着什么？王权。他说这个王权哈，不离他两脚之间。什么叫做两脚之间？两脚之间就是说什么他的后代，他的后代，换句话说他的王权什么代代相传，直到细罗。细罗的意思就是赐平安者。当时的约柜在细罗的地方告诉我们说，有一天那个平安者会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换句话说，当这个平安的来的时候，当你顺服，他说就是万民都必归顺。弟兄姐妹，当我们越多的归顺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心中就越多的平安。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人告诉我说，哎呀，我心里没有平安。为什么人心里没有平安呢？弟兄姐妹，为什么人心里没有平安？我们刚才不是讲耶稣基督像犹大的狮子，他已经得胜了吗？如果你越多的顺服这一位耶稣基督，你就什么越多的平安。所以常常我们看见在平安这个东西在我们当中，就可以看见其实是与神和好，更多的顺服。所以他说万民都必归顺，万民都必归顺。接下来我们来看，所以这个是讲到基督的什么国度，换句话说他的国度从什么到千代万代，而且到万国万民都要来归顺。我们再看第十一节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三节看完，那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说犹大把小驴驹拴在什么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弟兄姐妹，这是预表的耶稣基督的丰富。我们看到49章第9节，我再重复一遍哈。首先第九节讲到耶稣基督什么得胜，再来第十节讲到耶稣基督的什么国度 kingdom， 然后第十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丰富。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丰富，我们现在讲他的丰富哈，我们现在看到基督的丰富。要看丰富之前，我们先看这个我们先看丰富好了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葡萄酒中洗衣服，然后呢葡萄汁中间洗了袍褂，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亲自告诉我们，他说我是什么？葡萄树。换句话说，在葡萄树上面有他的生命，有他的丰富。那我们既然他是看到他是这么的丰富，那我们呢？我们就像小驴驹一样。什么是小驴驹？你知道小驴驹哈，他载着这个载着人哈， 比方说到新约的地方，他小邻居被拴住，对不对？然后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去跟他说什么，放开他，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让耶稣基督骑，对不对？好，那耶稣基督进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万民都说何塞纳何塞纳，对不对？其实哈，弟兄姐妹，所有的人跟动物除了耶稣之外，就是那一批小驴驹受到大家的什么赞扬，说何塞纳何塞纳。但是我们知道是小驴驹哈，其实他在一生当中哈，他是被人家骑的，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坐在他身上，他往哪儿走他就往哪儿走。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就像这个小驴驹一样，神其实是要把我们带到葡萄树，把我们拴在葡萄树上。弟兄姐妹，在旧约的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神的丰富把我们带到基督，把我们拴在葡萄树上来享受他的生命的丰富之外，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他说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葡萄酒中洗衣服。哇，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说哇，那个洗衣服在葡萄酒中，什么有时候我们葡萄酒一不小心什么打翻了，对不对？感谢主，就像我们的山里把这个圣餐的这个白布带回家洗。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葡萄酒不小心打翻了，就一滩红的，你怎么可能到葡萄酒里面去洗衣服呢？这预表着什么？这预表着告诉我们说，因为葡萄酒是代表着耶稣基督，这中间有什么？他的圣洁。所以我们在葡萄酒中洗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这个地方翻译不太好，他说葡萄汁，如果你去看那个原文的话，它是什么？葡萄的血， the blood of the grape， the blood。 换句话说，在那个地方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什么？所有一切的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享受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才能够有什么？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才能够进入他的丰盛里面。在他最后进入他丰盛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圣洁。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哇，我跟着主耶稣基督我就得胜得胜，但是满身是罪恶的话，到最后我们忘了一件事情，说在葡萄酒中洗衣服，在葡萄汁中洗袍褂。因为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们更多的看见圣洁。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无法见这位圣洁的主。你说你很圣洁吗？旁边的人一定说 No, 你不圣洁。什么叫做圣洁？我们人跟人中间看见那个圣洁是一种对比的，唯有我们来到基督的前面，我们才知道原来这叫做圣洁。你没有看见这位基督，你没办法知道什么是圣洁的。我们都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弟兄姐妹，我们把福音行为表达出来没有错，非常的好，我们必须不能只是因信称义挂在嘴巴上，我们必须行为也要跟上来。但是一个很重要的是说，当我们的心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如果没有来到这位圣洁的主之前，我们会认为我们已经行了。弟兄姐妹，所以这是有次序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是先，然后相信的带出的行为。所以弟兄姐妹，这边已经告诉我们说，犹大的狮子是先有什么？基督的得胜，再有什么？基督的什么国度，然后第三个呢，才能够享受基督的什么丰盛。告诉你旁边说，先得胜，再有国度，来，第三个呢吗？他的丰盛。来，告诉你旁边说，我们要先得胜，来，先得胜，然后呢，才有他的国度，然后呢，才能够进去享受他的丰盛。阿们。这就是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犹大的狮子。圣经上面不是告诉我们吗？他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他一切都要赐给你的。你说他的国，这边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你说我要先求他的国，你没得胜哪来的国呢？所以一定要先得胜才有国，然后进去才能够享受。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说，这个犹大的狮子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的蒙福的了，他是非常非常蒙福。我们刚才看到长子是谁？流便。第二个孩子呢是西缅，第三个呢是利未。流便啊，他 这个玷污了他父亲的床，换句话说，他跟他父亲的妾，也叫做毗拉，啊，这个有性关系，所以流便啊犯了很大的罪。我们看见西缅跟利未，他在事件的时候，他动了刀枪，然后杀了很多人。换句话说，这两位已经得不到神的祝福了。换句话说，已经不在神的这个祝福的这种 umbrella 下面了，祝福就临到这个犹大。所以犹大得了这个属灵的祝福，因着他，所以产业就双倍的临到了约瑟的身上。我们继续往下看，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那为什么这些孩子，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唯独是上帝不是太偏心了吗？其他的支派呢？弟兄姐妹，其他的支派呢？我这次我还特别去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哈，我讲几位重要的人物哈。你知道摩西是从哪里出来的吗？哪一个支派？摩西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约书亚呢？从以法莲支派的。基甸呢？从马拿西支派的。参孙呢？从但支派的。还有呢？撒母耳还是从以法莲。然后呢？扫罗呢？是从便雅悯支派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些圣经上面的伟人，我们刚才所说的都不是从犹大出来的，那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上帝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换句话说，所有的孩子当中的长子不见得就是被拣选的，但是你今天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他是长子，你相信了以后，你就有什么儿女的身份。换句话说，你唯有领受到神的祝福，唯有从神那边领受到呼召，这个祝福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蒙福的犹大狮子。犹大他有三点非常好的，首先他是美好的灵性。我为什么说他有美好的灵性呢？弟兄姐妹，首先记不记得当时啊，这个约瑟要准备被卖的时候，对不对？约瑟准备被卖的时候，那时候犹大，那时候流便就说：“好吧，那我们把他丢在坑里面。”他为什么把他丢在坑里面？流便是说：“我们就不要杀他，把他丢在坑里面，好像有怜悯之心呐。”但是你要知道，要是丢在坑里面以后呢，他们大家就走了。那这个约瑟呢？早晚一天他在坑里面会被动物吃掉。这个时候犹大就出面说了，犹大说哈，看到那个米甸人过来，他说倒不如我们不要害他，我们倒不如把他什么，把他卖给这个，辗转卖给这个米甸人，把他带到埃及去。所以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就看到犹大其实他在这个地方他说服了其他的弟兄姐妹把约瑟卖掉了。弟兄姐妹，从角度看你好像觉得说他是卖约瑟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他却是保守了约瑟的性命。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到最后的时候，我要讲故事给大家听了。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十二个支派，他们去什么？去埃及去提粮，去买，去跟约瑟拿粮食。当他去跟约瑟拿粮食了以后呢，当他要走的时候啊，这个约瑟就有一个计划，他就说哈，派一些人哈去这个啊，在这个这些十二个啊，弟兄姐妹啊，弟兄回头的时候跟他说，你去什么？你去这个便雅悯的这个袋子里面，你去搜一搜。结果搜到一只银杯，所以那个约瑟就说，好，那既然你偷了我银杯啊，我就要你什么留在埃及当奴隶。这时候其他的九个弟兄姐妹大家都不说话，九个弟兄都不说话，唯有犹大出来，他就拍拍肩膀，他说，你不要把便雅悯留在这个地方，你留我犹大好了，我代替他。所以弟兄姐妹，你会觉得说这好像没什么嘛，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behind the scene， 你知道谁是便雅悯吗？便雅悯是谁吗？便雅悯就是约瑟的一个弟弟，换句话说啊，所生的。换句话说，便雅悯是雅各的什么最爱的一个小孩子。便雅悯是雅各最爱的小孩子，换句话说，这个犹大他这个时候他知道什么父亲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知不知道父亲的心意？你知不知道天父的心意？圣经上面跟我们讲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我们要像犹大一样摸着天父的心意。犹大虽然是第四个孩子，但是在属灵上他好像长子一样。不管你是长子还是长女，我们在座有没有长子或长女？来，来看看有没有长女的，来举手。啊，哦，很多长女啊，有没有长子的？有没有？好，你说长子长女，你在家，你觉得你从小你在家，你想想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样？是不是家里大大小小事情啊都要你管？因为你是长子，因为你是长女，哎，所以哈、啊、弟弟妹妹有没有读书，你都要写一张单子哈、啊，贴在冰箱上面，啊，谁做了什么，谁没做什么啊？我在我家是最小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常常知道那个长子长女从父亲，因为他要体谅，他要知道父亲的心意。当爸爸还没有回家的时候，做一个长女，做一个长子的，他是特别要照顾弟弟妹妹，知道说弟弟妹妹吃饱了没有，弟弟妹妹有没有受寒了。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边鼓励你，如果做长子长女，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小时候付出太多了，弟弟妹妹都是我一把拉他把拉把他长大了。你一定要想到说什么，其实我是最能体会父亲心意的。阿们。这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对父亲他能够满足那个父亲的心意。弟兄姐妹，而且犹大对弟兄他有一个怜悯之心。换句话说，犹大当约瑟要被丢在坑里面以后即将会死的时候，他说什么？倒不如我们把他给卖出去。哇，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strategy。 因为什么？因为同样不杀他，流便也不杀约瑟，犹大也不杀约瑟，但是流便的方法是就把他丢在坑里面嘛。我们不要去想说他是假的，我们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想到一个犹大就是特别有智慧，他说我们倒不如把他卖走，因为卖走就被他带走了，就不会死了。所以弟兄姐妹，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犹大的姿态乐观进取。我又特别查一下，你知道加勒是从犹大姿态出来了，厄陀涅是犹大姿态出来了，比撒列、大卫、所罗门，甚至于耶稣基督肉身的耶稣基督也是从这个犹大支派出来。就你们圣经上面这十二个支派当中，所有的支派当中，当他们要打仗的时候，只有犹大什么领先到前面去。所以他们在整个应许之地，他们有112座城，这112座城遍布整个应许之地。所以这112个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时候我们说好像神的应许好像给我们，但是如果你没有乐观进取的话，好像那些城都是什么，好像说平白无故的就要送给你，好像垂手可得一样。事实上不是，事实上犹大他是什么，他是付出他生命的代价去夺取神给他的这些应许。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神给你应许，神给你应许，在你的心里面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应许，但是就是像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付出代价，我们要有行为，我们要有行动，我们去把那些什么，我们要积极进取，去把那些什么应许之城把它夺下来。所以弟兄姐妹，第三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坚持的相信自己是蒙福的。这个东西哈，在我们信仰当中哈，常常我们会忘记。当一个人相信他自己是蒙福的时候，他就是蒙福。所以我一直在想，人的心很重要，超过你所作所为的。你不相信吗？仇敌不是要在你所作所为上面看见任何的行动，因为什么？当困难来的时候，仇敌是要打倒你的什么？你的心。如果你的心不觉得你是被祝福的，你会觉得说什么？上帝不爱我了。我打个比方说哈，如果在家里面，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做父母的，你要常常 常常不断的祝福你的孩子。弟兄姐妹，我讲是讲实在话了，你要常常不断的祝福你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从你旁边走过去，我常常在看到我跟师母的小孩子从旁边走过去，那么就拍拍拍屁股 God bless you， 或者是拍他肩膀，当然你要按手在他头上那是最好的。但是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跟我讲说，我以前忘了祝福我的孩子当他们还小的时候，但是我今天鼓励你，如果你小孩子小的时候你没有为他祝福，今天还来得及。弟兄姐妹，父母的祝福，你想想看嘛，他到学校去，老师会有多少老师会鼓励他祝福他的，他到学校去，他的同学是他 peer， 他们常常 compete each other， 常常有勾心斗角，常常有这个全世界当中能够唯一祝福你孩子的就是你，就是我。阿们，告诉你旁边说，我们做父母的要祝福我们的孩子，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孩子。你祝福你的孩子之后，你要告诉孩子说，孩子，你要肯定上帝赐福给你的位分。阿们。有些孩子被祝福以后就哦 OK， 他把你当耳边风了。弟兄姐妹，父母要先相信我要祝福他，而且孩子你要告诉他说，我坚定我是什么被祝福的。那你说我怎么祝福他呢？弟兄姐妹，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首先基督的什么得胜，你要告诉他说，孩子，你在基督里是得胜的，阿们。第二个，你要祝福他说，你是有权柄治理，你是有基督的国度。第三个，你要祝福他是什么？你是满有基督丰盛的荣耀在你身上，阿们。他听久了以后，弟兄姐妹，久了以后，这会变成他的了。弟兄姐妹，我们刚才看到犹大，他满足父亲的什么这个心意。而且他的弟兄遇见困难的时候第一次个跳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不止在我们的家里，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有长子的心态。你说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要有长子的心态吗？弟兄姐妹，当然啦，在教会里面当然要有长子的心态。你说在教会里面有长子的心态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教会你看到有问题的时候，长子会怎么样啊？看到有事情，看到地上一张纸的时候，长子会什么？会蹲下去把它捡起来。那如果不是长子呢？反正没我的事。看到问题呢，就会说，哎，哪里，哎，到处都是很脏。弟兄姐妹，如果在教会里面，你到处说，哎呀，怎么教会这么脏？弟兄姐妹，把嘴巴闭起来，要怎么样呢？
动手。
我们要动手，阿们。告诉你旁边说，在教会看到问题要动手，来，在教会看到问题要动手，阿们。你看看嘛，教会这么大，对不对？如果大家都是你，我不是长子 ，not my business， 我也不是长子，没我的问题。哎，教会到处抱怨，到处说不好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只是家里的长子，教会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家？阿门。教会是你我的家，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长子，否则的话，我们怎么去从犹大的狮子，犹大上面如何得胜，如何有国度在我们的心里面，如何享受基督的丰富呢？弟兄姐妹，那你说犹大最糟糕的，你知道是哪一个支派吗？有没有人知道最糟糕的啊？是半支派。圣经上面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但支派不见了。弟兄姐妹，为什么但支派不见了呢？我稍微跟大家补充一下，但支派他为什么在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启示录不见了。但支派他是专门扯后腿的，但支派是专门扯后腿的。但是他在启示录的时候，这个老约老雅各哈，他还是觉得，因为怎么讲，手心手背都是肉嘛，他 他还是替蛋祝福，他说他是什么小狮子，他还是替他祝福。但是祝福归祝福，你知道得到这个应许之地的蛋是得到最大一块的，是在最北的地方最大的一块蛋支派。换句话说，这个蛋这个支派哈，它在四世纪的时候哈，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米迦这个人哈，他用这个米迦，他的妈妈用钱去做了一个偶像，完蛋了。弟兄姐妹，蛋支派从拜偶像开始，当我们人一开始拜偶像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离开了这位神。蛋支派开始拜偶像，他不止拜偶像，弟兄姐妹，到了这个南北国分裂了以后，这个耶罗波安是北国的王。耶罗波安在这个列王记十二章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这个弟兄啊，告诉他的百姓，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以后哈，不要回到南边那个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了，因为如果你到了南边的话，你们就不回来了。他们是北国嘛，耶罗波安是这啊，当时他就在那个地方立了两只金牛犊，一只立在但，一只立在伯特利。听见没？所以但因为他开始拜偶像，甚至于到南北国的时候，耶罗波安就把但的偶像继续的发扬光大。那你说牧师啊，我没有拜偶像啊，哈，上个礼拜我在 Lintel 带领聚会的时候，查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我要不要读给大家听？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他说一句话，他说什么？贪婪与拜偶像是一样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他说贪婪跟拜偶像是一样的。你说为什么贪婪跟拜偶像是一样的呢？贪婪，因为为什么贪呢？人呐，要是贪的话，就跟拜偶像一样，因为你想贪，对不对？所以你的心思意念就是谁能给你那一部分你要的贪的部分，换句话说，你就离开了神。弟兄姐妹，我刚才讲了半天呐，只有两点。第一点哈，我们在这世界上小心呢，不要贪婪。当我们一开始有贪的心的话，我们就是拜偶像，我们就是离开了这位神。第二个，为什么拜偶像在教会里面，在属灵的生命上面被阻止，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你分裂了教会。在拜偶像中间，你分裂了教会。因为什么？耶罗波，你可能说我没有这样子的心啊，弟兄姐妹，但是分裂教会，南北国分裂的时候，耶罗波安就说你们这些人不要再回南国去了，留在这儿。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常常是这样子，我们不要再去教会了，我们不要再这样敬拜神了，我们要怎么样。弟兄姐妹，这些东西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第三个，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民数记的时候，他说有谁可以上去攻打这个啊得地为业，攻打敌人的时候，你知道第一个上去的是谁呢？是犹大支派永远走第一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看到犹大的狮子是这么的这个啊，带给我们一个啊得胜国度跟丰富。最后我跟大家讲，这分享一个，就是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放胆的犹大狮子。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说什么？看呐、啊，我们一起读来。看呐、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弟兄姐妹，犹大支派的狮子预表着耶稣基督，预表着他已经得胜。弟兄姐妹，很重要哦，不是他会得胜啊，而是他已经得胜。不是说他要得胜，是说他已经得胜了。既然他已经得胜了，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有两个最危险的东西，一个是罪，一个是撒旦。你不要怕罪，你要怕撒旦。为什么呢？因为罪，只要你愿意有圣灵在你心里面，你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所以他说耶稣基督是什么？神的什么？ 羔羊，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有罪，我们就要认罪，对不对？好，那你看那个撒旦呢？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什么？基督就像什么？犹大的狮子，他可以打败什么？打败撒旦。弟兄姐妹，所以你看了、圣经上面给我们一个很丰富的知识，这个真理。换句话说，罪我们要怎么样？用什么？神是谁？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羔羊。关于撒旦呢？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犹大的狮子。弟兄姐妹，狮子跟羔羊，有些时候你会说，为什么一下子狮子，一下子羔羊？这就是看你心里面要如何的来运用。当你有罪的时候，神就是什么？基督就是什么？羔羊。当你遇见撒旦的时候，基督就是什么？狮子。弟兄姐妹，很重要的，在最后我必须要跟你灌到你的脑海里面去。当你遇见撒旦的时候，说我们耶稣基督是什么？犹大的狮子。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因为最后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要怎么运用呢？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有时候你必须放胆。弟兄姐妹，上个礼拜我的每日一句话写到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祷告会是要安安静静的祷告，没有错，但是有些时候你知道祷告必须像火箭一样，你知道吗？你看过火箭吗？火箭它在燃烧的时候是那个火要爆炸，然后火光，对不对？有些时候当你放胆祷告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个声音是很大的。当你在放胆祷告的时候会发那个火光，你说发那个火光跟那个大声有什么用呢？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根本怎么讲，到一楼天花板就弹回来了，好像一点果效都没有，但是那个火箭能够冲破大气层，对不对？不止冲破大气层，还要到外太空去。换句话就是，我上礼拜跟大家分享，你到了那个三层天的时候，你祷告到了那个三层天的时候是蛮有能力，因为神在三层天上面，他坐在那边掳掠了仇敌。阿们。耶稣基督在像小狮子一样，他已经掳掠了仇敌，他升上高天。就那他，耶稣基督不是只有升在天花板的，不是只有在二楼的，也不是只有在三楼，也不是只有在101而已。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升天是升天在你的祷告必须像火箭一样碰到他那个地方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要放胆。我一个经文告诉大家，我们看一下下一节，我们看一下下一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告诉你旁边说，我有胆量，我跟过耶稣的。来，我有胆量，我跟过耶稣的。阿们。弟兄姐妹，彼得跟约翰是什么？没有学问的什么渔夫啦。但是这个地方反之不成立啊！你不要说哦，所以有学问的都是没有胆量的。No， 也没有说有学问都没有跟过耶稣的，不是。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人家要看见你是不是跟过耶稣了，除了我们身上有很大的见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胆量啦。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说哦，我有很多的见证啊、哦，我读到神学博士哈、哦。弟兄姐妹，没有用的啦，因为如果没有胆量，你说不出来的。没有胆量，你说不出来。我再讲一遍哦，你心中没有胆量，得胜的是谁？仇敌得胜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心中有胆量的话，谁得胜了？你拍拍肩膀说：“我得胜了。”来，拍拍肩膀说：“我得胜了。”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姐妹，就算是我像彼得、约翰一样没有学问，但是我是什么？有胆量传讲耶稣基督的什么复活的生命在我的中间。弟兄姐妹，你跟过耶稣没有？你跟过耶稣没有？有些时候我们想，哎呀，太没有guts了。跟过耶稣，不要说，哎呦， 走路慢慢吞吞下来，我没有讲说你走路慢慢吞吞不好，我的意思是讲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团的火，阿们，告诉你自己说，我有一团的火，来，我有一团的火啊，我有一团的火，哗啦哗啦哗啦，因为有些时候哈，我真的我告诉你哈，你不要说哎呦牧师啊，我现在这里痛那里痛，牧师啊，我现在遇见困难，牧师啊，我的工作怎么样，我告诉你那是事实，同意吗？
同意。
你说、哎、我有欠债多少钱，我被人家逼迫什么的，我告诉你说那是一个 fact but it's not the truth， 那是一个事实但那不是一个真理。什么叫做真理呢？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我得着什么医治，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让我得着什么平安，那才是真理。阿们。圣经上面有没有跟你讲说你出事了，你没有工作，有没有正面上面没有跟你讲？没有，圣经上一而再再而三不跟你讲事实，跟你讲什么真理。换句话说，你必须要把真理给说出来，你必须要把真理给应用出来。阿们。这需要有什么胆量，告诉你旁边说要有胆量，要有 guts， 来，要有 guts。 哦，有些人做事啰里啰嗦拉里拉塔，今天跟他说明天还是一样拉里拉塔。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这是 truth， 这是真理的时候， just do it， 阿们。我告诉你们多少遍了，神告诉我们多少遍了，对不对？多少时候圣经上面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不要害怕，那偏偏害怕，不是只有你害怕我害怕大家都害怕，那个是什么？那不是真理。弟兄姐妹，真理是我们告诉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最后讲一个见证给你听啊。上礼拜三我在 Intel 的时候，我们在聚会，我们 Intel 这个聚会前一阵子也有很大的属灵征战，因为什么？他们 lay off 很多人啊， 10%、11%， 结果我们的同工十几个人当中就有三分之二被 lay off 出去，只剩下没有几个人。但是弟兄姐妹，最近人又来了，弟兄姐妹又有很多非基督徒进来了，有一个非基督徒进来，我们在讲的时候，哇，他每一次都是扯我后腿，但是完了结束了以后我要走，他说牧师为我祷告，我说为什么为你祷告呢？他开始讲了，他说我从去年头后面颈子开始麻，麻到我的肩膀，到上个月的时候麻到我的手，他说我请了两个月的假休息在家，休息在家的时候就没事，日子越靠近要回到公司上班的时候手又开始麻。他说哈、哦，他去找过什么什么什么 chiropractor 啊，针灸什么，通通没有用。他说牧师啊，如果照你所说的，神可以医治我的时候，你为我祷告。我说好，我为你祷告，你要相信，我为你祷告。弟兄姐妹，我用大臣的那些啊、这个仆人，对不对？他最后他说，只要你一句话，他还没有回到家，他的仆人就病就好了。我说你相信我为你祷告，弟兄姐妹，我为他祷告。中间我就不说了，过了一天啊两天 email 来了。你知道他 email 怎么写吗？弟兄姐妹，他 email 他写，他说哈、啊、我在还没有来之前哈、啊、人家跟我说一个 chiropractor 非常好，他说哈、啊、六月，他说他那时候四月的时候就打电话去，他跟他说我们不收病新的病人了，我们不收新的病人的。他说我上个礼拜啊，上上礼拜跟他祷告的，结果他说祷告完了以后，第二天就是六月一号，他打电话给那个 chiropractor 说，你不是告诉我吗，六月以后才开始 open 这个新的 enrollment 这样子，他说有新的病人。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打电话去，对方跟他说什么你知道吗？对方跟他说哈、哦、we are out of business，你了解我意思吗？这个 chiropractor 关门啦，这 chiropractor 已经不再做 chiropractor 了，他已经关门了。所以他在讲，他说吴牧师，你告诉我要相信，我还以为你为我祷告完了以后我还要去找 chiropractor。 他一直等到6月1号要打电话进去说我是第一个要进来成为你的病人，对方医生跟他说什么？我们不再做 chiropractor 了，我们已经 out of business 了。弟兄姐妹，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 Chiropractor can out of business, but the church cannot be out of business. Amen. 告诉你旁边的教会永远不关门，教会永远不关门的，教会永远不关门。我们永远有神迹奇事。Amen. 你不是仰赖外面的，因为什么？当你仰赖外面的时候，你等到那一天要去的时候，他跟你讲什么？我们关门了。换句话说，他只有心里知道，这位姐妹心里知道，她说我要到教会去。弟兄姐妹带她来到 Intel 的那个弟兄，他就带她到他们教会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神迹奇事。阿们。我们在这边所看见的不是只有一个真理，我们去读，我们去了解。弟兄姐妹，我们要有 Power Ministry。 什么叫做 Power Ministry？ 就是要放胆。弟兄姐妹，你要站起来，看到有问题的时候，我为你祷告。弟兄姐妹说，哎呦，我为他祷告病会得医治吗？弟兄姐妹，你要放胆。谁跟你讲你会让他得医治？谁跟你讲你会让他得医治？是谁要让他得医治？不是你，不是我，是谁？主耶稣基督。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原是没有学问的，我们原是没有恩赐的，我们原是什么都没有的，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为耶稣我们放胆，因为耶稣你医治，因为耶稣你释放，因为耶稣你有 power， 因为权柄能力都是从你那边来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世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事实，这些事实预表着我们是生病的，预表着是我们是瘸腿的，预表着我们是这些失去工作的，但这些对我们没有用，因为我们抓住的，我们放胆的是耶稣基督你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他希望你放胆去完成他在你身上的计划。当你要行动的时前，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询问主耶稣基督，他要我们如何做。不要像一只青蛙放在温水里面，不管你再怎么游泳，你永远出不了那个慢慢慢慢在你的周围加热，会把你给烫死的热水。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圣灵，我们欢迎你，赐给我们一个放胆的灵，让我们刚强壮胆。如果在你周围有任何的朋友，他们那些不属灵的要把你带到别的道路上面去，你要拒绝他们，你要跟他说，我是信主的。哈利路亚，我们是信主的，我们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要放胆。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才华，不管你是哪一个支派的，在你的支派当中，神必定要兴起。愿主亲自的使用矽谷基督教会。我们从小事开始，我们为手按手为人祷告，我们相信那神迹奇事必定在我们的周围。回去祝福你的孩子，祝福他，告诉他要坚持的相信，父母的祝福乃是从神来的，带给孩子，带给你的一家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我们的中间得着你该得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来赞美这位上帝，因为荣耀、权柄、救恩都是属于他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